群雄夜探鬼见愁，您听这名多别扭，起这个名就吓唬人。路遇上很多很多的主力，一一排除了，最后到中央无稽土，遇上个假人，是达摩尊者。老侠客王十五来了兴趣。王十五说：“这事儿还传呢，不用你们任何人伸手，哎，我跟假人玩玩。”再看王十五，把小辫盘了盘，袖面挽了挽，周身上下收拾的干净利落，从腰里头一伸手，嘎嘣，开来来来来来，拽出十三节墨骨鞭，把宝鞭在掌中一擎，噌，往前一纵，假人没动。再往前一纵，来到假人近前了，来了个面对面，脚底下把开关碰着了，就听这脚底嘎楞一响，消息一泛，这个达摩尊者呀，抡起大铲，奔着王石谷，呜、哦、就是一铲，斜肩铲背呀、啊，那要给劈上，这人就两半了。因为他是假人，利用消息，比真人还快，一道冷风就砍下来。王石谷往下一哈腰，往旁边一闪，歘的一闪，走空了。刚想走边应战，再看这个假人腕子一翻，唰，大铲平着又回来了，正好奔腰部砍上，就腰断两截。王世武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这一铲削空，王世武正好蹦到这个假达摩的脑袋上，抡圆了十三节墨骨鞭，照着这个假人的后背啊，啪，就是一鞭嘛。那王石谷那是剑客的身份，你看来到剑山呢，好像不怎么出名，好像比佟林比不了，当然他比不了佟林，论经验阅历比佟林强，论能耐的确不如佟海川，但是比一般的人那要强得多。老头一百来岁了，但打这种假人俺不费劲儿。这个假人研究的好，身上也分学道的，36道大学致命的地方都有，只要你碰上他就失灵。这一削到后背上，打个骨断筋折，把里边的铜线弹簧全给打碎了，这假人哭啾一下躺卧在地，啪啦啦啦啦，大铲也撒手了。王十五飘身跳回本位，双脚落到石地上，冲大伙一乐，哈哈哈哈，各位见笑见笑，大伙也称赞王十五几句，老当益壮，打得干净利索。至此最后一道埋伏排除，仍然是夏九霄、夏老剑客和沈三娘在头前开道，转过假达摩，后边是楼梯，拿着五斤的拐杖梆梆梆梆敲了敲，明白了，这回好，走双数别走单数，正好跟外边的相反，双数没埋伏，单数都是滚轮刀转轮锁，18蹬台阶，那时候往上窜得了，不行，窜不上去，你知道上面有什么埋伏，你就得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大伙提心吊胆上了18蹬台阶，一拐弯到了二层楼上，山洞里带二层楼的，一瞅这楼上是个圆形的山洞， 上边窄，越往下越宽敞，高了下能有三丈五六，正面上有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上摆着五供蜡签、石头香炉，全都有，两壁全都点着猪油灯，还是那么亮，但是一股味儿刺鼻子，就那烧猪油的那股碾子味儿。往桌的后面一看，好像个小佛龛，在佛龛上放着一本书，黄缎子封面，这本书就是《蒙丹蓝谱》需要的东西。那俩一看太简单了，几步到跟前伸手就拿过来了呗。不，就这几步等于万水千山，到这得格外多加谨慎呢。夏九霄看了看，拿五斤的拐杖敲敲这，碰碰那，杵杵地，你看什么事没有，这才放了心。海川，各位都别动啊，看我一个人的，我看这蒙丹蓝谱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大伙听神战斗，拉家伙瞪眼睛在这看着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夏九霄是小心翼翼，一步一步往前蹭，蹭到的供桌前面来了，又把上面的香炉香碗都检查检查，没事儿，把他们挪到旁边去，迈步上了桌子，一探身呢就够着这个蒙丹蓝谱了。老头还多个心眼儿，没敢拿手，拿着拐杖挑，万一有埋伏什么的呢，身形往前一探，拿着拐棍一勾，这坏坏了。你看夏九霄是专家，也不能说他包罗万象什么都懂，就是制造这种消息埋伏的人毒辣呀，不按着原来的原理制造，反着劲儿来的。这种东西叫绝户计，古人迷信，摆这种绝户计的人本身就绝户，就缺德冒烟。他刚一挑，碰到那蒙丹蓝谱上的那消息埋伏马上就犯了。夏九霄正好一只手扶着桌子，身子探着用拐棍够，这桌子突然一转个，嘎巴，从上头两边弩箭齐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全都对准了夏九霄。何叹妙手镇西洋，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乱箭射死。说佟林他们怎么不救，神仙也救不了，不容你缓劲儿。大伙儿眼睁睁的看着，哎呀，老剑客，哎呀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人都完了，而且那箭头上全有毒，见血封喉啊，沾着血这毒气就扩散开了。就这么眨眼的功夫，夏九霄老头变成黑色的。燕氏婆婆沈三娘在后头一看，老头子完了，眼前一花呀，好悬没摔倒，最后把牙关一咬，老头子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来，但是这最后的事情我替你来办。跟谁他都没打招呼，这沈三娘就像疯了一样，一个箭步腾身而起，直扑蒙丹蓝谱。他一只手抓住，往佟林那边一扔，佟侠客你接着。佟林也接着蒙丹蓝谱了，消息也犯了。就那蒙丹蓝谱的下头是颗炸雷， 那线儿正好拴到蒙丹蓝蒲上。沈三娘因为用力过猛，把那线儿给蹬折了，扔给佟林了。但是消息也犯了，这颗炸雷咚啪，把沈三娘炸了个血肉横飞，连囫囵尸首都找不着。哎呦，这楼上硫磺烟焦的味儿能把人给呛死。佟林一跺脚，这想过去看看。王师傅一把抓住佟林，开船呐！到了现在，顾不了许多，快走！佟林觉得对不起夏九霄和沈三娘，咱们要走也得把尸首带走。你想，那战场上能做得到？是我心可好了，这人太狠了，把我扔下不管了，管得过来吗？王师傅拉着佟林，大伙赶紧往下撤。等顺着原路出了鬼见愁，刚到鱼骨寺，就见那山洞咚啪啪啪咚咚啪，连珠炮响，全是炸雷，一颗挨着一颗的，整个把山洞炸塌。这玩意儿多绝乎！当初这设计的这人就这么想的：你真把蒙丹弄到手，你也出不去，干脆就同归于尽，活活把他炸死。要没有夏九霄，要没有王石谷等人，这些专家，这蒙丹蓝谱没个往外拿呀！大伙退出多远去？抬头一看，烟雾弥漫。再找鬼见愁的洞口已然不存在，全都是大石块堆满了，顺着那石缝呼呼还往外冒黄烟。佟林眼泪掉下来，老剑客，对不起你们夫妻，你们只好在此长眠。一旦破了剑山蓬莱岛，我们一定把石头扒开，把你们的尸首寻找出来，双双安葬。大伙的心呢，都挺不是滋味啊，看着人家想到自己，你说吃这碗饭的，就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随时随地要做牺牲的准备。大伙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关斗关老剑客赶紧提醒佟林：海川，你看看那蒙丹蓝谱是真是假。佟林想是啊，把眼泪擦擦，啪啪啪随便翻了几篇，一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又让英雄德禄王师武大家见证一下，一看是真的，头前是誓言，第二篇开始开排人名，英王富昌在头一个，大帅谭天第二个，军师彦普第三个，杜清风、诸葛宏图、野飞龙、燕雷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排的是密密麻麻。最后众人歃血为盟，摁的那个血手印，签的那个字全都有，这玩意儿可要了命，落到官府手里头，按名单抓人。那上的生年日月家乡住处开列的非常清楚，一个也跑不了。佟林是如获至宝，赶紧把包袱皮拿来，把蒙丹蓝谱包好了，结结实实系到腰上。大伙负责保护佟林，一保护生命的安全，二要保护蒙丹蓝谱，这玩意来之不易啊，如何安全送回公馆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佟林把手一扬，撤，咱这一路算完成任务，顺着原路大伙往回跑。哎呀，这回事儿办完了，佟林这心呢，刷呀提到嗓子眼儿。那位说，你说错了吧， 应当说心放下了，完成任务不得轻松吗？
不，
佟林突然想到张方那一路了，压着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，能不能安全脱险离开剑山回公馆？
不知道，
那阵顾不过来，现在想起来了。哎呀，佟林心里盘算，如果说他们平安无事，现在已经渡过大江了，已经到了建州管辖地区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平安无事了。如果遇上事儿，那就两说着，快到江边一问便知。结果佟林呢，还真就猜对了，真出事儿。说出的一张嘴，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！怎么出的事儿呢？并太岁张方带着金莲花、凤旗、穿云、白玉虎、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左背花刀、红玉耳，压着仨人赶奔大江的江边。还没等到江边呢，妈遇上巡逻的了。巡逻的是谁呀？正是大清国的叛徒，剑山派去的内奸，那个朴八海，朴八爷。朴八海身后还跟着一个干巴老头，正是昆仑剑客拔德高。这拔德高你还记得住吗？前套《佟林传》，咱们说九月九重阳会的时候，铁面伽蓝佛祭元，紫面伽蓝佛祭慈，召开英雄大会，从福建请了一位高手，就这位拔德高，昆仑剑客。现在拔德高也到了剑山入伙，由于他刚来，英王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，没加封显要的官职，让他作为临时的巡山总寨主，他心里还不太痛快。拔德高心说，要知这样我不来，这不是大材小用吗？我小名是剑客，到你这来入伙，就给我个巡山的寨主，听起来挺好听，实质是干什么的？抽要饭的，巡逻放哨，也就是巡逻放哨的总头头而已，兵头将尾。后来拔德高又一想，也难怪，英王不了解我，不知道我这两下子。这样吧，等有了机会，我显露显露，露两手让英王看看，他就知道我拔德高是何许人也。到了那时候，何愁不受重用啊？他有这么个心呢，所以他到了剑山之后非常认真负责。你看现在天王殿打的乱七八糟，跟他好像毫无关系。他带着朴八海还有十几个弟兄，正沿着绵江往这巡逻呢。朴八海一边走还一边说，老剑客注点意啊，这两天咱们剑山太不安全了，佟林一伙经常出入，可千万多加谨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说的，佟林不来是他的便宜，佟林来了死路一条，别人我不认得，他我还不认得。在九月九重阳会上我们多次打交道，走走走走走。抬头一看，顺着山坡羊肠小道来了七八个人，搬的什么玩意儿去，好像三个大行李卷儿，绝不是剑山的人。剑山的人走不到这，也不至于鬼鬼祟祟。朴八海把掌中大铁棍一晃，窜过来把去路拦住了。站站住！并太岁张方一，我的妈呀，一哆嗦，后边小弟兄一阵紧张，啪叽啪叽啪叽，把仨大行李全扔地上。这会儿拔得高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呀， 这小个我瞅着眼熟啊啊啊！想起来了，坏小子张芳，大闹铁扇寺就属他折腾的欢。哎呦，在这又又一场，八大高想到这，乐呵呵过来了。哎，久违了，是病太岁张芳少侠客吗？是打遍天下无对手、空前绝后第一人的那个丑鬼吗？这话是张芳说的，把德高之所以这么说是讽刺他。张芳一听，谁对我这么熟悉？一看呢，又想起来了，把德高认的八老剑客。张芳心里一阵紧张，心说妈的，真他妈倒霉，要不是遇上他，再往前走不了二里地就到了江边了，那儿有我们的船，上了船就平安无事，这多倒霉。可是面对强敌，怕也无用了。张芳让众人在后头等着，拎着大锥子他过来了。哎呀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。如果我没说错的话，你是把德高把老剑客吧？不错，正是老朽。哎呀，我提个醒，您还记得不？那会儿我曾经得了个东西，嗯，这东西是一种电光球，又名叫七星九瓣混元胆。我想把大雄宝殿给炸塌了，包括你在内，把你们全炸死。可惜我一着急，把那玩意蹲的丢了，也不知落到谁手里头了，所以你才捡条性命。哎呦，事隔多日，今儿咱在这又见着了。哎，你挺好啊，张芳，你少跟我耍贫嘴，甭套近乎。我请问你，你们干什么来了？
这不小秃头顶上的狮子明摆的吗？探剑山来端你们王八窝。
好小子，行，敢做敢当。那三个行李里头包的什么？
嘿，端王八窝不得掏王八吗？俩大王八，一个小王八，都在里头卷卷着呢。
哎呦，朴八海和把德高这才注意看看，不是普通的行李，两个尺寸非常长，一个短点，是人形。他们这一说话呀，张明志、赵明真、倪小鬼、陆恒在里边听见了，还有没中迷魂药？张明志就喊上了，也顾不得武圣人的身份，
外面是哪位？快来救我！我是张明志，我是赵明真，我是倪小鬼陆恒啊！我们叫他抓住，快来救我们！
刚喊到这儿，金莲花凤姬气急了，照着他们就踢了一顿，特叫一大伙，叫一大伙，踢吧，踏吧，踢吧，捶吧一顿，再扎我。抱块石头把你们狗头砸碎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敢咋呼了。
你别敢不咋呼呀，
让朴八海和把德高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哎呀，能啊，
张明志、赵明真那是武林的二位商人，倪小鬼陆老剑客那是什么高人呢？这怎么能让张芳给捆上呢？这事儿真叫人纳闷。但他们又不能说瞎话，不管怎么的，得接下来看看究竟是谁。把德高想到这儿，让朴八海在旁边给官敌撂阵，封锁两边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把德高过来了，哎，张芳，你小子狗掀帘子全仗着嘴，你我太了解了，真能耐一点都没有。张芳还叫我费事吗？啊，看你后边全都是年轻的人，胎毛未退，乳唇都没干，有什么能耐？ 大概有人跟你们来的吧，你们走散了，就剩下你们这一帮饭桶。不张发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不听我把子高良言相劝，你看是什么？他腰里头一伸手，把绝命双钩拽出来，往手上一套。那位说什么叫绝命双钩？跟那飞抓头差不多，手套型的，往手上一套，十把钢钩，钩尖上都有毒啊，抓上就完。张方啊，我这一下要把你勾住，我管教你性命难逃。